我们知道我们在天上有一个阿爸父啊，他让我们来敬拜他，尊崇他。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让我们效法他，学习他。所以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效法耶稣基督，我们做怎么做主的门徒。那么我们今年教会的主题，每一年我们教会都有一个目标，有一个主题。那今年的目标就是效法基督啊，效法基督。所以圣经有很多关于让我们来效法基督的经文。那么保罗也提醒我们要效法他。耶稣基督他说过，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意思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榜样，让我们照着他让我们做的去做。那保罗也在罗马书的第15章5到6节说，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那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1节也说过，你们效法我就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么神对他儿女的心意究竟是什么？所以在圣经中告诉我们，人活在生命生活中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谁能回答我？我们活在基督里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盼望是什么？其实这个著名的威斯敏斯特小教里啊，有一句话他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呀，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你们可能没有读过这个威斯敏斯特小教里啊，也就上网查一查啊，叫中文叫韦斯敏斯德小教里啊。如果你查，你看到这个小教里一打开一打开第一句话就告诉你说，人生首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神啊，人生的活着目的就是荣耀神，人生活的目的就是以神为喜乐直到永远。荣耀神是我们人生的目的，人生的目的不是赚钱啊，不是赚钱，人生的目的也不是找一个好工作，人生的目的更不是当官做老爷啊。所以人生的目的是荣耀神。当我们为了荣耀神，我们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有一个极大的喜乐和平安在我们生命之中。所以圣经讲这个效法基督的意思讲的很多，大概有70次，好像70次来讲我们效法基督。什么叫做效法？效法就是有样学样，就是模仿，就是100%的像，这就是效法。那我们弟兄姊妹就说了，我们100%像耶稣嘛，当然我们还没有达到那个样子，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说，我们是他的工作，在耶稣基督里边造成的，是他的工作，这个 work 还没有结束，这个工作还在继续做。所以你讲到这个效法，其实你在新约圣经你翻译的就这个新译本就翻译得很清楚。我们看一段经文，我们看罗马书的第8章29节到30节你看在新译本的经文译得就很清楚。他说，我们知道为了爱神的缘故，就是按他旨意蒙召的人的益处，万事都一同效力，因为神预先知道的人，他就预先命令他们和他的儿子的形象一模一样。和合本怎么翻译的？和合本不是说那个形象一模一样，和合本怎么翻译的？和合本翻译的效法基督，效法他的儿子的样式。和合本说，因为所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效法他的儿子模样，在新译本翻译的就更准确，就是跟他的儿，就是模仿他儿子的模样，跟他儿子是一模一样。耶稣好像耶稣基督是个模子，那我们按照这个模子来塑造我们啊。你说这个模子做的要像不像啊？这个模子一定是像的，因为是神所设计的。可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不像基督？这个你看，如果你做过这个模具工的，你就明白这个道理。当一个模具造出来的时候，在这个模子里边塑出来的时候，然后要怎么样？要加工的，要错的，拿错再继续错，然后用砂纸继续打，打到最后光滑的没有任何的毛刺儿，那个就是 越来越像。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在成长的过程中，他越来越会像耶稣。我们都喜欢一首诗歌叫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有这首歌吧，像你的圣洁，像你的美丽。可是我们往往我们还不够圣洁，我们还不够美丽，但是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边给我们做出一个好的榜样啊，所以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就是要效法他的样式，效法他的样式。圣经中提到很多关于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样式，比如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舍己啊，效法耶稣基督的谦卑，效法耶稣基督的圣洁，那效法耶稣基督的怜悯，也效法耶稣加美的脚踪。所以我们很多地方需要效法，可是在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知道在圣经讲的效法其实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是100%的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啊，学习耶稣，效法他，他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他行什么我们就跟什么。那么另外一个，保罗也提到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不效法世界。当你效法耶稣基督的时候，你就不能效法世界啊，因为你效法了世界，你就违反了上帝对你的呼召。上帝呼召了你，拣选了你，就告诉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的心要更新，要变化。所以我们的心要更新变化，叫我们查验啊，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的纯全的可喜悦的旨意。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有两点。所以在一个人的一生中没有别的选择，你或者效法基督或者效法世界。你说我也不效法基督也不效法世界，几乎不可能，不可能。你不是效法耶稣基督，效法世界。可是今天的人多数他是效法世界的，因为世界的潮流一来大家都去模仿。你看穿衣服，你知道吗，这什么潮流来了我们就穿什么衣服。所以为什么叫时装呢，对不对？时装就是这意思。时装并不见得是正装，时装也不见得好看，可时装代表潮流，那人们就去穿时装。还有时尚，什么是时尚呢？人们在这个时代所崇尚的东西，那人们也比较愿意学，也比较愿意学时尚。语言，那今天你看我们的语言方式在改变啊，我们语言方式已经不是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方式了，可是我们的语言方式还是一种世界的语言方式。我记得我来到美国，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我的教授跟我谈话的第一次谈话，我的教授叫余英时。啊，于先生，他跟我谈话，他就说你要改变你的语言方式。我说怎么改变？他说很简单，这个改变就是用你新的思维改变旧的思维。你用你过去你读的都是大陆背景的书，啊，你们所出的书，那种语言方式是一种战斗性的语言方式。那你今天到海外你怎么样？你多读点台湾出版的书，香港出版的书。啊，你读点多读点英文的书，如果你如果英文好的话，你读点英文的书，你就会发现的语言环境就会改变。那我后来我发现，当我们其实读了圣经以后，我的语言方式就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也改变了。为什么？你看过去我们这些中国大陆的人来到美国之前，我们在国内啊，好像说话随便就出三字经的，你知道吗？可是为什么你现在让你出三字经都出不来了？因为你已经改变了。你在出三字经的时候，你感觉到羞愧难受。可是你在没有信主之前，你出三字经的时候，你觉得过瘾啊，这个说话很过瘾，很爽，用台湾话就很爽，对不对？这就是一种环境的改变。所以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就是效法他的样式。所以我们今天从三个角度来分享我们如何效法基督，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一个是将来。关于圣经，关于这个第一个，神预先定下效法的儿子的模样，就是我们在过去，在我们没有出生之前，神就预定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那这段经文我们大家读的都很清楚，也很熟，在罗马书。所以神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啊，这段经文我们有点解释。首先这里边讲了几个预定，第三十节预定。第一个29节说他预定，他所知道的，上帝所知道的人就预定啊，就第二个预定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然后第三节他预定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 所以他连续用了三个预定，所以我们知道基督教在这个加尔文身上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叫预定论啊，预定论。其实预定论很重要的经文就是从这里出来的，预定。那么什么叫做预定？那什么叫预定？预定就是啊，预先命定啊，这个你就比较明白了。预先命定，我们得救是不是预先命定的？是不是预先命定的？是我们突然间心血来潮就得救了？那还是靠自己。我们的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个得救是你不可以抗拒的。我上个礼拜讲到，当这个恩典来临的时候，这个爱来临的时候，它像洪水一样的冲过来，你不可抗拒神的爱，你不可以抗拒神的救恩。所以在这个预定的过程中，神在创造人的时候，我们知道创世纪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神是按照什么样式造人呢？是按照他的形象，我们也可以有的翻译成影像，是按照他的影像。我们今天讲的是模样，不管怎么样，神都是按照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这里边有两个词，一个是形象，一个样式，是不一样的啊，是不一样的。形象包含着可见、不可见的、实质的和抽象的，样式就是可见的。所以形象是里内在的，样式是外在的。那么这个内在的和外在的要完全的统一，完全的统一。很多人信主了，外边像基督徒，但是里边不像，里边不像。你会看到很多人服侍主的时候，他只是做一个他觉得可以了就可以了，但他不是尽心的、忠心的去做，有的时候还不乐意的去做，做了还抱怨，这个就是不像。真正的像是在这个形象的，是指内在的性情；样式指外表可见的这个体格。神造人的时候，将他的良善的形象放在我们里边，将他的性情放在我们里边，这个是指前一者，叫做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比如说神有这个公义，神有慈爱，神有良善，神有圣洁，那这些都是神的形象在里边的。这些神造的放在我们里边，可是人类怎么样？亚当顺服了自由意志，亚当顺服自由意志的时候，亚当就失去了神的什么样式？失去没有？没失去，还是神造的样式。亚当失去了神的形象，里边的那个影像失去了。亚当里边没有公义了，亚当里边没有慈爱了，亚当里边没有圣洁了，亚当怕见神了，亚当跟神不能相通了。所以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当你信了主的时候，你是被神所预先所选召的。所以我们今天得救啊，不是说我们自己努力的结果，那这一个前提，我们的前提是谁呢？是神选了我们。那么当亚当犯了罪，神最创造最精美的，神最喜欢的他的艺术品，我们叫他艺术品好了，神创造艺术品，我们属于，结果被玷污了，怎么办？神要挽回，神就设计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这个观念非常非常重要。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这个观念，你就懂得了这段经文。他预先所说，所以他预先命定啊，在希腊文的原意是事先定了一个界限。保罗用这个字告诉我们说，神以基督为标准，预先为基督徒定了一个人生的界限，一个目标，一个模样，让我们去学习，让我们去跟从，让我们按照他的样子来塑造。这个就对了，这就是上帝预先知道我们的情况，所以他就预先定下，所以我们就蒙拣选。所以以弗所书第1章第4节说，在创世之初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边就被拣选了。这段经文很大的争议，这段经文很多人不了解。说创世之初，有人耶稣基督诞生2000年，怎么创世之初就有耶稣基督吗？当然有，神的第二个位格，神的儿子，只是在2000年前他道成肉身，他选择了肉身的样式，起名叫耶稣。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要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啊，他们是同工同荣的，同志的，在一起的，有阿爸父就有圣子，啊，不是阿爸父生圣子啊、哦，是差遣圣子，也不是阿爸父和圣子生圣灵啊，是差遣圣灵，在这个上帝。他是无始无终的，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所以一定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观念，这个观念很重要的。所以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神就已经在创世初预定让我们这些在亚当里边失去了神荣耀的人，能够重新的按照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学习，来长进。比如说有一个大陆的传道人啊，他信主以后，一个大学生啊，就信主以后就去云南去传教去了。云南是很艰苦的地方，那他向云南传教，他就放弃了城市里的生活，到了云南啊，很苦的。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云南，云南有些地方是挺苦的。我去过缅甸，我因为我从缅甸到云南就跟云南隔一条河，我就没过去，因为在过去就要签证，我就没签证，我就没过去。但两边的生活环境是很相像的，很相像的，吃东西都很咸啊，咸的你都不敢吃，你都不敢吃。我记得我有一次，他们神学院院长梅院长请我吃饭，他们家四个儿子加上我啊，我们一起吃饭。梅院长点了大概有6个菜，上来的菜都是一个颜色的，全是黑的，你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这个，而且呢，这个他们云南人呢，做菜呢还愿意放豆豉，豆豉你知道吗？就豆子做那个酱嘛，是吧？他的大多数菜都用豆豉来爆锅来炒，炒完了往这一端的时候，苍蝇花飞过来落在菜上都是，你也分不清豆豉，你还是这个，所以基本美国人去的，从美国去的不敢吃，因为你肚子受不了。这也是实话，也不是说我们不能够。如果你再住一年，你就敢吃了，因为你有免疫力了嘛。你刚开始去没有免疫，我去的时候我知道我，奎宁带了什么东西，抗痢疾看什么都带了，还要提前打预防针，然后你才能去。这个大学生就去这么一个艰苦的地方，他传福音呢，他带了好多人信主。有一天呢，他带人信主一点都不难，因为他是大学生啊。他这个装备很好，他就说得很清楚，福音说得很清楚，然后他也特别有爱心，所以当地的农民一看这么一个大学生来，这么辛苦的牧养他们，就非常感恩，就很多人信主。但是有一天他们教会来了一个越南人，这个越南偷渡到那儿就跟中国人结婚，就住在那里了，一个弟兄。那么这个来到教会，太太是中国人，但其实那地方越南的新娘也很多。很多中国人就娶越南人，越南娶中国人，他们也不登记，他们也不签证，想来就跨河就过了，想回娘家跨河就回去了。因为签证不是不好签，是因为签证收费，人家省钱，你知道吗？当地就是这样，为了省钱都不需要签证的，很方便的。就这越南人来了去教会，他就向他传福音，因为语言的问题他总说不清楚，他没有这个越南语，他不懂，那个人不太懂中文，懂几句而已，总是说不清楚。但是他很爱他啊，他这个帮他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帮他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呢，这个他生活缺乏，他就去帮补他，帮他家里这个打扫卫生干活，收割的时候帮家里收割，做很多很多事情。有一天他实在没办法向人传福音了，他就跟神祷告。那个人在那儿，他俩说不清，你看我看你，就没话说。然后他就祷告，他说：“主啊，好了，给我一年时间，我这一年我去学越南语，如果把越南语学清，我一定向这个弟兄传福音。”好像他很爱这个弟兄。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弟兄讲了一句中文，他用他不太标准的中文说：“你所说的耶稣基督 你所说的耶稣基督，你的救主，是不是跟你很像？这句话很重要啊，你听过没有？那么这个大学生就他本能的反应，他神学反应说，不是他像我，是我像他，而且还不是特别像，他比我美好千万倍。 OK 了，那个越南人说，那我就信了。这很重要一个观念，说当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的时候，人们就知道什么是基督，什么是基督。所以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很重要一点，就是像他的样子，像他的谦卑，像他的柔和。耶稣在十字架上被人家钉的时候，耶稣口没有出恶言，耶稣没有说你等着啊，你等着我找我爸去，我要天使天君把你们全灭了。这个话谁说过？约翰说过吗？约翰是撒玛利亚传福音，撒玛利亚人不听他们的，耶稣就走了。约翰就不愿意走啊，说咱们就这么白走了，跟他们传了半天，他们都不干脆，主啊，你就让派这个天使天君十二营的精兵把他们都灭了算了，烧死他们。耶稣说，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看耶稣这个柔和，需不需要我们学习这个谦卑？当耶稣在带上十字架之前，他背着十字架，他被他所爱的同胞是往脸上吐吐沫，往他身上这个打他，羞辱他。耶稣没有讲一句话，耶稣只说了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知道而已。这个需要我们学习啊，需要我们学习。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是嘴说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是在里边活出来的，是在里边活出来的，是像学习像耶稣的样式。所以这个从罗马书第八章的上下文的关系来说，基督胜过了罪的权势，神也把这样的能力赐给了他的儿女。所以作为他的儿女，如果我们像基督的样式，我们一定是最有能力的。有的人呢，信了主了，就觉得啊，耶稣基督那个时候好像不如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应该是更有能力，因为记住一句话，你们所做的比我做的还要大，所以我们就用我们的方法去做。其实从整个人类啊，所有的方法都用过了，都不能改变人。战争可以改变人吗？不可以的。那强权能改变人吗？更不可以，不能改变人。唯有耶稣基督的柔和谦卑，他的爱，他的舍己，可以改变人的。你想是不是？耶稣基督改变了整个人类，可是亚历山大没有改变。亚历山大是带有改变世界想法的啊。最近我前几天生病，病了一个多礼拜，这个生意不好，在家里晕晕乎乎的。然后我就有一天实在无聊，我就看了一盘这个亚历山大的片子。亚历山大，他跟耶稣基督，他比耶稣基督早生200多年。可是亚历山大，你知道亚历山大他跟耶稣活同样的年龄，都是33岁。亚历山大生在马其顿一个小小的地方，亚历山大有一个非常好的老师亚里士多德。亚历山大还是个哲学家，还是个军事家，而他有理想，他想改变，所以他打到哪里，他就把希腊的文化带到哪里。他认为希腊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可亚历山大死的时候啊，他并没有给人类带来什么好的影响，他也没有让他的思想能够影响这个世界，他改变不了的。你看历史历代的强权，希特勒也改变不了。希特勒把犹太人杀了600万，啊，杀了600万，犹太人好像那个时候才700-800万，就被他杀了600万，还是他就想改变，他也改变不了，改变不了。毛泽东也改变不了，毛泽东就想把中国人都改变成跟他一样，跟他一样，所以就有一个思想，一个主义。我们小的时候哪有这么多思想啊？就是一个思想，一个主义。 最后还是改变不了。人们有一天清醒了的时候，发现改不了，改变不了。那么耶稣基督他能改变，能改变，所以他改变我们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得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荣耀。所以第三十节说，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啊，被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义和罪是相对的，我们过去是罪人，因着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我们成为义人。这个义人保罗说我们算为义，啊，不是因为我们义，是因为耶稣基督义，所以我们算为义，啊，这个义使我们得了荣耀。这个得荣耀我们很难理解，神需要他的儿女荣耀他吗？其实神本身就是荣耀，如果他的儿女们就是不敬拜他，不荣耀他，对神的荣耀一点都不损失。可是为什么神还需要我们来荣耀他？这个很清楚，你的儿女，你希不希望你的儿女是个好儿女？你生下来你希望这个儿女是一个读书很好，在外边口碑很好，考上很好的学校，将来有很好的职业，结婚生子，有很好的家庭，彼此相爱，这个就是你的荣耀。们，可如果他不是这样怎么样呢？他会比影响父亲的荣耀，从本质上影响不了的。上次陈牧师来到我们教会，他讲了个例子，在我我不知道跟你们讲了没有，那在我的家跟我讲，在我家讲的，他分享的内心深处的深深的那种挫折感。好像这个牧师不太愿意跟同工们弟兄姊妹分享自己的挫折感，其实每牧师也是人，跟你们一样，跟你们一样，我们都是有性情的人，有性情的人。当他生了三个孩子，这孩子渐渐长大，发现其中有一个孩子是这个智障，他立刻就崩溃了。第一个埋怨是埋怨上帝，说我的家多少代的基督徒，从小被你呼召，怎么我能生这样一个孩子？上帝，你真的是为什么会对我这个样子？你看这个，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出现的一些时候，我们先埋怨上帝的，我们会不信主是喊老天爷的，你知道吗？都是这样子，因为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且他自认为他很聪明，因为你看他从他们的马来西亚，东马来西亚，你不知道东马来西亚是好像过去是与世隔绝的地方哦，他在一个。太平洋中间的一个小岛，一个岛子，那岛当然不小了。我从西马飞到东马要6个小时，东马飞到台湾6个小时，东马跟其他地方都不搭界的，一个那么一个地方，一个小村子里边，这个小村子里出了7个博士，全是他们家的，是吧？陈家的，他们家5个孩子，4个读神学，2个读了博士。他的表堂哥，我们神学院院长陈世杰牧师。堂哥，家里边，是7个孩子，5个读了神学，3个拿了博士，所以他们出了5个博士，然后出了7、8个硕士。这个太太呢，也是个硕士，陈师母也是个硕士，而且是一个学管风琴的音乐硕士，在神学院里边，这个不多的。两个人智商都很高，家族史也没有什么残疾的问题，突然生出这么一个孩子来。哎呀，他立刻就崩溃了，崩溃了，然后就这个怒气就会迁怒到太太的身上，就觉得其实这个太太也不见得都是，可是为什么那两个健康，这个就不健康，这个说不清。其实圣经有答案，有没有答案？那个眼睛瞎的，大家来谈这个问题，他眼睛先问耶稣，他眼睛瞎是不是他祖宗做了什么坏事，或者他的爸妈做什么坏事？耶稣说不是的，是为了显出神的荣耀和能力。那个时候他很苦的时候，有一天家里接待了一个美国牧师，住在他家。这个美国牧师是很有影响的，很有名的，著书很多的，在大学里也教书，讲道也讲得很好的。有一天他们两个在家里讲完道了，回到家里吃饭的时候，这个牧师看着他就说：“陈牧师啊，这个我觉得你。”活在一种痛苦之中，哎，他说你怎么看得出来啊？ 他说你所表现给我的都是故作欢颜而已，我知道你的家里有问题。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们出去散散步吧。他俩就走出去，在海边走的时候，人都有一个防线，这个防线不是轻易崩溃的，我们给自己筑的。这个牧师就说，我跟你讲一个故事，关于我。我的儿子现在在监狱里边，他吸毒被判了刑。就这一句话，陈牧师就哭了，他就抱住了这个美国牧师。他们都不愿意把自己的丑陋的一面或者是失败的一面来述说，可是每个人都会面对。我今天讲的意思说，这个牧师很爱主，即使他儿子吸了毒，他还不会影响这个牧师跟主的关系，因为他跟主建立了自己的关系。可如果他儿子不吸毒，他儿子会更好的话，这个父亲是不是会很荣耀？他出去都会说，你看我的儿子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个牧师就不能走到哪里都说，你看我的儿子坐牢呢，吸毒呢，他就不能这么说。这个荣耀的关系就是在这里。如果我们做儿女的，我们做上帝儿女的，我们做的不太好，其实我们不影响上帝的荣耀，影响不了。可是如果我们做得好，上帝会以我们为荣耀。你们懂了这个第三十节，这个很重要的，在基督里边得荣耀。就像一朵花，比如说我们现在快到春天，我们要种花了，种康乃馨啊，种什么这种，尤其这种根带根的那个圆球似的那种花，对不对？你种它的时候，它长的时候你看不见它怎么荣耀，可是有一天它一开花的时候，你看到它生命的荣耀了。人的生命也是如此，当我们在生命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发芽长大，长成耶稣基督的样式，人们就看到我们的荣耀，在神里边，基督里边的荣耀。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我选的第二节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3章18节啊，我们看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边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这段经文很重要，这指我们现在，刚才指过去。过去神在耶稣基督里边预先拣选了我们，在创世之初拣选了我们，所以在整个人类的过程之中，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道成肉身，那让我们来效法他的样式，学习他的样式。那在今天，神告诉我们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这句话是有旧约根据的。什么叫做敞着脸？旧约的人见到神会敞着脸吗？会不会？不会，是因为不敢。我们怎么敢敞着脸见上帝？那我们，因为我们是有罪的。当摩西从西乃山下来的时候，摩西的脸上闪着上帝的荣光，因为他与主同在好久好久，对不对？那因为与主同在就有上帝的荣光啊。这个你相不相信？你每一天读圣经，你一天把圣经新约读一遍，能不能？不能，好像不能。可是我昨天，我因为最近我在查书，我就没完没了的翻这个书，因为要写论文嘛，有些书有用，有些没用，我就在我们家的书里，有用的放这儿，没用的放这儿，我就这么来弄这也翻一翻。哎，突然看到说有一个人呐，他可以把一天把新约圣经读一遍，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的。哟，可能吗？我从来没有这个能力，我也没做这个尝试。后来他说他可能，他说不信你问今天看报纸的人，他是不是把报纸不用一天就能看一遍，从主第一版的要文读到后边的绯闻，这些影视版，包括年月日天气预报都不会忘记的，绝对能读。我告诉你，一天你就读一遍，从头到尾你就真能读一遍。问题你愿不愿意做的话，这就问题在这里。所以一个人每一天读圣经，按照我们的教会的读经计划去读，你保证不一样。读经计划不多的，我们一年才读一遍，对不对？他一天可以把新约圣经读一遍。如果你一年都读不能读一遍圣经，你肯定是把时间偷去干别的了。 你一年看电视剧的时间肯定是超过你读圣经的时间了，你一天看报纸的时间肯定超过圣经，你一天上网的时间肯定超过圣经。可是你知道这人啊，你跟什么亲近你就像什么，这就是模样的意思。摩西在山上跟神同在，摩西下山的时候他脸上就散发神的荣光，所以大家怕看见他，对不对？最后把摩西怎么样，把摩西的脸给遮上了，弄个帕子不遮上，不能见他，他这个脸全荣光。这个基督徒为什么不需要这种荣光啊？这就是需要跟神同在，读经祷告去聚会。我觉得教会一个礼拜三次聚会都是少的，那就三次聚会才占三四，每次俩小时才六个小时，在你的一个礼拜里边，如果这个我们都达不到，我们脸上肯定神的荣光就很少，你知道吗？如果连续你几个月不来教会，你的脸上荣光都跟世界荣光是一样的，不是荣光了，跟世界的是一样的，反应是世界的样子。你看这个夫妻也很有意思，这个夫妻结婚之前啊，外表不是很像，夫妻结婚年头越多夫妻越像，人家叫说夫妻像夫妻像，因为这老脸是对脸，你知道吗？白天脸对脸，晚上脸对脸，睡觉过去还是脸对脸，这个脸老这么对着对着对着就越来越像。你看运山和那个黎天像不像夫妻两个？他俩刚结婚时绝对不像，对不对？你听运山讲他的生命的见证，有一天他跟我讲，我们这个老公奇怪，谈恋爱的时候谈两年，突然有天告诉我，我选择耶稣，我在你和耶稣面前做一个选择，我选耶稣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你这个怎么选耶稣了？不选我了？他那时候还没信主呢，运山还没信主呢。后来跟着李长老认识耶稣，信了主了，两个人开始读经、祷告、服侍。那校园团体很多的服侍，很多的服侍。服侍的时候，他没有觉得这是重担。他觉得一种喜乐，越服侍越喜乐，越服侍越喜乐。你看，本来已经退休了，来这个带孙子来了，来到教会就觉得，就要服侍，不服侍好像就像我上个礼拜讲就有祸了一样，就要服侍。你看，感谢主，所以两人就越来越像，越来越像，连讲话的声调口音都是像的，长得也越来越像。你会看到夫妻会越来越像，这就是因为他们常常同在的关系，常常在一起的缘故。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不常跟耶稣同在，我们常跟世界同在。那我们偶尔礼拜天来做个礼拜，听听道，听到一半睡觉，对不对？那我们怎么能越像耶稣呢？因为当问题出现的时候，世界的观念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跟他们解释。孩子带回一些问题，比如说小孩子从教会从学校带一些问题，问爸爸妈妈我该怎么办？你也没有神的形象，你也没有神的话语，那你知道该怎么办吗？你知道靠常识。可有时候我们的常识是在自由意志里的常识，这个常识有时候跟美国常识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的价值观跟西方的价值观还有不同，所以我无法给孩子正确的回答。比如说有个孩子回来告诉你说，爸啊，我的同学都刺青了，我要不要刺青？你怎么回答他？你不让我刺我也刺。你说的没有用，因为到听那阵的时候爸妈说话都没用了，你怎么回答他？你只能说那就刺吧，这个刺好看一点儿，对吧？这个要不然你就因为大家都刺嘛，大家都刺，大家都做的就都对吗？不一定都对。加尔文讲到暴民政治是错误的，不要以为说大家都觉得对就是对的，因为大家都不在真理里边，怎么办？用圣经话语告诉他，你懂圣经知道，因为神创造的是什么？甚好。神造我甚好，我从来没我长得样。这个信主以后难过过，信主之前难过过，因为黑嘛，对不对？黑就遇到很多问题，在中国找对象也比较难，大家都不愿意长黑小子，你知道这个。然后这个外边本来读了不少书，也不像知识分子，因为像农民，黑嘛，对不对？这黑总是我的一个短处，我也从小觉得很自卑。人家一谈到，所以我当时人家给我起外号，你说我们小时候很淘气，同学们都起外号，哪个不起外号？没有外号也没特点吧。我的外号总是安哥拉、坦桑尼亚，总是跟这个非洲扯上关系。那人家有的就写什么瓦尔萨拉，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什么之类的，都这我就很自卑。信主以后， 开始觉得不自卑了，因为神造的甚好，神造我这个样子是按照他的性情形象造的，对不对？那当然甚好了。来到美国突然发现这个不是问题了，美国我这个颜色甚好，为什么？因为白人要去晒，要晒成我这个样还晒不到，然后晒一脸巧斑。这黑人希望白，像迈克杰克森要改，改完了改来改去还没我白呢，你知道吗？所以你这个上帝创造你最好，你在神的眼光中这个是最好的，不要添加，不要减少。我跟你讲，我的女儿小雪在后边，她扎耳朵眼，我反对了，一直到他们上了大学以后偷着可能去扎的，我是坚决反对的。我说干嘛要扎个耳朵眼呢？他说戴耳环，我戴耳环，现在有假耳环，一压就压住了，它痛啊，痛。其实上帝给我们的真的都是最好的，不需要改变。如果你有圣经的经句，你有圣经的观念，你就可以告诉你孩子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因为圣经历世历代永不改变，永不改变是不是正确的？今天你刺了青了，我告诉你，过一段不流行刺青了，流行浑身干干净净，那你就麻烦了。你想把它再洗下去，你就得你洗得下去吗？你把它烫下去，像熨衣服似的熨下去，然后那你就完了，你整个身体全完了。所以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存全和喜悦的旨意。所以如果我们众人都敞着脸，既然我们现在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那一刻，圣殿的幔子唰就裂开了，我们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和身体，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见主面，所以叫敞着脸，明白这意思了吧？我们敞着脸见主面，就看到主的荣光，圣经中记载谁见过？三个人，雅各、约翰，还有谁？彼得，在哪里？在山上，在马可福音第七章的山上，他们见到主的荣面，主登山变相，哇！彼得一看，哇，那是主的荣光。因为希腊、罗马人不是这个希伯来人文化人都懂，犹太人都懂那个荣光是什么意思，从摩西那个时候他们就懂，所以他一看，哇，这是真的上帝的儿子哦！他高兴的时候一看别人都没跟来，他太好了，说救恩就咱们三个得了，他告耶稣咱们别下去了，在山上咱们搭几座棚，对不对？咱们就住在这里，每天跟你荣光同在。那耶稣基督要把这个荣光给我们所有的人，所以我们既然敞着脸可以见到主的荣光，就像好像到镜子里反照，如果你照镜子，你一照你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会改变的啊！你这样一咧嘴就是这样一咧嘴，你瞪眼就一瞪眼，你一微笑就一微笑，它是镜子按照你的原样反照。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就反照回给我们，我们就像主一模一样，我们就像主的样式，主的样式。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让我们磨成主的样式，让我们能够更新变化，让我们能够荣上加荣，这是何等壮丽的景象。如果有一天大家看着都像耶稣基督的样式，你想这个世界什么样？所以我们教会一直强调中国福音化教会啊，这个国度化文化基督化的意思，其实就是像主的样子。中国的文化里边有很多很多不合主心意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学它。中国的生活里边很多很多不合主义，所以我们也可以不学它。所以那天我讲一个例子，我说有一天中国人这个一到过年的时候，这个桌上打麻将这个桌都变成查经班，查经的桌，四个人坐在四个地方查经，你看这个好不好？是不是像主的样式？对不对？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打麻将，打麻将就会愤怒嘛，然后偷牌，对不对？不小心就偷了牌，或者有意识偷牌，都有可能耍赖，那都可能的，不给钱都可能的，这个都失去了主的形象。如果我们用这个看到说荣上加荣，把我们磨出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中国有天文化基督化，就是人人都像耶稣的样式。很重要一点，这个磨成对我们个人来说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 不是一件舒适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神要磨的时候，他会通过环境来磨我们，包括一切的人、一切的事情、一切突发事件、一切的物。那么神使我们在高压和高温之下被锻造啊，被冶炼，这个是很难受的一个过程，但是是你要想荣上加荣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步骤。没有一个基督徒从信主那一天就一下子成圣了，就像耶稣基督。所以马丁路德讲了一句话很重要，马丁路德说，每个罪人都有未来，每个圣人都有过去。不要为我们一点点的失败、一点点的挫折沮丧，知道神在我们生命中他有整全的心意。这个整全的心意是让我们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时间、经过不同的试炼、经过不同的塑造，如果你愿意，你就能够站立起来。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都会软弱了，我们基督教会常常用一种词儿使大家都不难过的词儿叫软弱。这个软弱用在哪里都好听，软弱了，就像我前几天有病软弱了，我都爬不起来，我烧了四天我也没吃药，这个好像这个太太走了找医生我都不知道怎么找，于医生这个特别忙，这个我一打电话他说，哎呀你怎么样，只要不着急我就算了，我说我不着急，你看我这人就是，我一说着急他就给我安排 schedule， 我说我不着急没事，我说不是特严重，就没去，没去再想去就已经起不来了。四天软弱爬不起来，到第五天我出汗了，我这汗哇哇的出，整个一夜就没干别的就是出汗，最后床单被单全部湿透了，第二天早上起床了，哎觉得可以站立起来舒服了，是软弱，软弱就是这种感觉。有的基督徒在灵性的过程中也会经历这个感冒、软弱的过程，但是不要怕，不要怕，神预先拣选了你，神预先定你的疆界，你所住的疆界，你的日子，神定下你服侍的职能，做什么？经过这些的时候，在这个被磨造的过程中的时候，我们虽然不高兴、不快乐、不舒适，但是呢，有一天当我们过去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一种极大的喜乐。就像这个，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说，我们所现在所面对的苦楚，比起未来的荣耀和未来的荣耀来比较的话，我们会觉得今天的苦楚是至暂至轻的，没什么了不起的。短暂的，很轻微的，很轻微的，所以比起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们今天所受的苦楚就不算什么。我们很多国内的弟兄姊妹因着信仰的缘故被逼迫，我们今天也看到这个伊朗要枪毙一个，是枪毙是绞死啊，是判了死刑一个基督教的牧师。那这个牧师呢，在伊朗传福音，因为伊朗现在跟美国叫号，你知道吗？就把他抓了。其实他也没犯什么错，把他抓了以后呢，就逼他，如果你信伊斯兰教，那我就释放你。那这个牧师最近拒绝了，报纸上的新闻报道，他拒绝了，宁可去为主赴死，也不会改变他的信仰。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没有遇到这些这么难的事儿，可是我们会遇到周围的小事儿。我们有时候会把我们周围的小事无限的夸大，夸大成一种痛苦的境界，夸大成一种其实不值得，也不需要。当我们与这些圣徒相比，我们所经历的真的是至暂至轻的、短暂的、轻微的，神的雕琢和磨练。对我如此，对你们也是如此。所以当我们见到这个主的荣光的时候，何等的美好。当我们想到未来的那个荣耀啊，荣上加荣，荣上加荣，在我们基督所生命的荣耀上加上上帝的荣耀，荣上加荣。我有一首歌叫荣上加荣，对不对？ 以后我们大家学唱的传统诗歌，我觉得很多的传统诗歌真的好，真的好。这些传统诗歌很多的都带着那种很深的一种语境和很深的属灵意义。荣上加荣，主让我们荣上加荣。所以第三点是讲未来啊，未来。我用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到三节。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没有显现，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怎么样？大家看了呀，怎么样？哎，就让你们说一句，就是怕你睡着，你知道吗？主若显现，必然像他。这是未来，当号角吹响的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然后说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那么主耶稣在地上的生活，属灵生命的秘诀，是我们做儿女的当效法的。我们当效法他。保罗说，有的时候我们说看不见耶稣基督，可是你会看到历代历届的圣徒。你说我看不到历届圣代圣徒，你会看到教会里边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这个都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所以保罗在哥林多这个后书十一章第一节说，你们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我们有的时候学见样学样，也是学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爱教会的，爱主的，爱传福音的，爱灵魂的，爱怜悯的，有爱心的，这都需要我们去学习的。那可是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会见到谁的真相呢？见到耶稣基督的真相，他荣耀的真相。他的真相不是2000年在地上他传福音那段时间的真相，是他得荣耀的真相。这个真相有一天我们会见到。那在见到他的时候，所以我们一定是像他的什么真相，不是像他那个外在的样式外在的样式，外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神预定他犹太人的样式。那今天我们西方人东方人不一定跟犹太人都很像外在的，可是他得荣耀的样式是我们应该像的。我们很感谢主，虽然我们现在还不完全像但是未来我们会像，我们未来会像。所以虽然我们现在在服侍主的过程中，我们遇到问题还没有主他那么恩慈，他那么忍耐，但是我们未来一定要这样。所以我们就需要在我们生命中去学习。所以我们要看到他的真体，跟我们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如果要像他，我们就得看见他，如果看不见他，我们就不能够像他。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3章啊，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好像对着镜子观看看谁？对着镜子观看，看耶稣。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保罗承认，在当时很多的基督徒不是主耶稣复活以后，那12个门徒，主向他们显现的那些人都没有见过他的荣光的，很多模糊不清的，模糊不清的。所以当时就有很多人，很多异端出现，对不对？保罗说，我们好像对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那今天我们的主，我们有时候看主也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那你说刚才你说了，这个镜子反照是一模一样的，当时的镜子跟今天的镜子不一样。今天的镜子是什么镜子啊？今天的镜子是水银的，清楚。原来镜子是什么镜子？铜镜，用铜磨出来的，它能够清楚吗？大概一个意思了。姐妹们照着顶多看你头发不乱，整理整理头发而已，可能那颜色都不见得照那么清楚。所以他说，我们好像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但是有一天，约翰说，当我们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能见他的真相。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有必要像他必要像他。 我们感谢主，所以当我们向他的时候是多么的重要。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如果我们向主，主就得荣耀，主就喜乐，因为他的儿女们如此向他，如此向他。所以我们这段时间这个大概会围绕这个效法耶稣基督来组织我们的讲章，也小组在学习的时候讨论的时候，我也想你们能够围绕效法耶稣基督，因为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围绕这个主题，让我们来学习它。我觉得首先今天我讲这些讲完了以后，有三点是可以结出结果的。如果我们效法了他，我们就能够，第一个，我们能够与基督同受苦难了。如果我们在世界上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如果不像他，我们就不能够面对苦难，我们就不能够面对苦难。从使徒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认识耶稣基督，他们在面对苦难中的不同。当他们没有见主耶稣真相的时候，彼得在鸡叫之前三次不信，没认主，对不对？那些门徒也都跑了，还有叫多马的说，我要把手伸到他那个枪伤里边去，我看他是不是我的主。你这人较真到什么程度？要我们都不好意思，那枪伤伸进多痛啊，你知道吗？如果那枪伤没痊愈，你伸进去，伸到伤里边去，你看他可以这么叫号，不是这么较真对主，可是主都让他们做了。最后怎么样？他们一下奋兴起来，这十二门都看到了主的真相，看了主荣耀的样子，对不对？然后他们就传扬福音，为主殉道，至死不渝。所以每个人生命中都有美好的见证，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就与基督一同得荣耀，一同得荣耀。所以第二点就是说，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当我们知道过去、现在、未来我们如何要面对主面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广传福音，应该去广传福音。相信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会更深的来经历神的同在。神有能力，神有恩赐，你为什么没得着？因为你不用，你去用他就给你能力，你去用他就给你恩赐。那你家里天天坐着看电视，他给你能力有什么用呢？对不对？他给你能力，你看电视没？当你走出去，你面对一个难处，他就有能力了。就像我刚才讲的一个故事，一个人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带着能力，虽然他语言不行，哇，这个能力就出现了，人就信主了，对不对？那俄罗斯，我们的俄罗斯的教会也是啊，克罗斯克亚尔斯克的一个教会，当我去的时候，他说俄罗斯像我们中国那些小商小贩传福音怎么传？我们的小商小贩都不太懂俄语的，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也不太懂中文的，怎么传？照样能够把福音传给你。他说那些弟兄姊妹呀，像他们传福音的时候，讲到耶稣钉十字架上，就自己来到这钉个十字架，就来到这个课堂往上一挂，然后有一个人放着，其他人给他绑不上，然后拿锤子，就是这意思，就是耶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的时候就躺在地上死了，然后就活了，睁开眼就起来了，这叫死里复活。那照样他们信了主了。那个朱牧师是我们跟我们联络很密切的一个牧师，每年的培训他都付出很多的代价的，他讲到这里的时候他都会流泪，说你看爱灵魂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来到俄罗斯啊，我们卖的东西原来都是伪劣产品，鞋穿不几天就掉底儿了，这个裤子一蹲咔嚓后边就开了。他说但是呢，人家是俄罗斯人挺讨厌我们，后来慢慢我们的质量也越来越好了，我们也信主了，不再卖这些伪劣产品，我们都挑最好的产品卖，不合格的我们就毁掉，慢慢我们也有了好的样子。人家那些像他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俄罗斯的基督徒根本没有考虑到说你们是多么坏的人，就是把福音给你，得了福音了，人就改变了，人就改变了，这生意就越做越好，神就与他们同在，那很奇妙。所以这个样子很重要，是很重要。所以有一个，我记得斯托德讲了一个例子，斯托德说，这个他说这个有在印度有一个信奉印度教的教授，对一个基督徒的学生说， 如果你们基督徒活得像基督，明天整个印度就归你们了。哇，这个挑战多大，可以吗？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没有效法基督，没有活出基督样式，我们信了主了，我们还停留在亚当里，还停留在亚当里，所以这就是问题。有一个阿拉伯穆斯林的牧师叫杰迪，他说如果所有的基督徒都人如其名，也就像基督的那么去活，今天伊斯兰教不存在了。啊，这多大的一个挑战对我们来说。所以斯德德举了个例子，他说最后一点，我们效法基督靠什么？靠圣灵的能力，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血性。所以我们要在圣灵里面立志，让圣灵帮助我们来效法基督。所以我们不靠自己的力量，靠圣灵的力量。他说打个比方，如果你手执哈姆雷特或者里尔王这些巨作，但你不敢说你是莎士比亚，你虽然你有这个著作，可不是你写的，是莎士比亚写的。但是他说同样的，即使你在我的面前展开耶稣的一生，我也不能活出这样的生命来。耶稣可以，我就不可以；莎士比亚可以，我就不可以。但是他说，然而倘若那个给莎士比亚灵感的神把他的灵感给你，你就能。你们这个例子讲得多好啊！斯特德说，这是斯特德离开这世界最后一篇讲道。我们知道斯特德活了99岁吧，100岁，是一个讲道王子。最后一篇讲道，他就讲到这个例子，就是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所以把今天的讲章做一个总结，神的心意是我们像基督的样式，神的心意让我们效法他的脚踪，效法他的模样，每一天与他同行，像劳伦斯在他的著作中每一天与子同行一样，每一天，我再加一句话，每一件事让主掌权，再加一句话，每句话让主掌权。如果这句话你讲的不是主掌权的话，就不要讲。所以刘弗里牧师说，我们要怎么样，主不喜悦的我们就不去说，主去不喜悦我们就不去看，主不喜悦的我们就不去做。是说好，说白了就是主不喜悦我们就不要模仿，主喜悦的我们就去模仿，靠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每一天求圣灵来引导我们，充满我们，让一生能够活出主的样式，也让每一天愿意按主的心意去生活。感谢主，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结束我们今天的信息。